以赛亚书第59章。好，我们前面先就是看到这个结构这个图啊这个表啊。我们现在是读到最后面这个阶段了啊。上个礼拜是读58章，我们今天从59章要继续啊。那最后这一段的重点是讲到荣耀啊，荣耀可以相对于新约的启示录了啊。好。这里啊，这个一开始啊，他是说耶和华的膀臂，第一节，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好，这段话它是延续前面的一个问题哈，前面的一个问题，在第我们说58章开始是一个新的是另外一个大的段落哈。58章一开始啊，这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就发出一个问题啊，就说他们也寻求神，天天寻求神。第58章第二节，他们天天寻求神啊，乐意明白神的道啊，好像行义的国民啊，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神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啊。好，他们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好，所以好，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祷告没有神，没有垂听啊，追求神没有感觉啊，里面没有神的同在啊，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好，那58章有已经告诉他们这个一些初步的答案啊，说你们禁食的日子仍然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等等啊。所以他们没有连续人啊，所以神不听他们的祷告。那59章就继续讲得更详细一些。59章一开始他就说啊，神的膀臂并被缩短不能拯救。神要垂听你的祷告啊，神要做奇妙的事情是非常容易的。神并不是没有这个能力。神的耳朵也不是发沉不能听见啊，我们要祷告很大声他能听见，没有，神他都听得见。但是是有什么因素让他不回应我们的祷告呢？好，所以我们看这个 PowerPoint， 这个第一节就是继续回答58章第三节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好，神不回答他们的祷告啊。好，那现在我们知道基督徒有时候碰到这样的问题，祷告但是神不垂听啊。祷告神不垂听啊，请问有什么原因？大家知道啊，神不听祷告有几个原因，大家说说看啊。不饶恕人啊，对，小 C 说了，不饶恕人，对啊，不饶恕人，我们不饶恕人，神就不饶恕我们啊。不饶恕人，神就不听我们祷告。 OK， 这个非常好的一个 point， 还有没有？
可能神的时候还没有到，或者是我们还有一些功课还没有学好。
OK， 很好，神的时候还没有到，就虽然这个祷告是神的旨意，但是时候还没有到啊，所以神要我们等候，或者神要我们学一些功课啊。OK，Pinky 也讲说很好，祷告的呢不是神的旨意，对，不是神的旨意，神就不垂听啊。圣经里面说，我们祷告不可以妄求啊。妄求就是不是照着神的旨意祷告。那另外神也应许说，如果我们按着他的旨意祷告啊，那就必垂听啊。很好，还有没有？
存有诡诈的事儿，不以心灵诚实来敬拜神。
心里头有诡诈啊，有些掺杂，不是用这个心灵诚实来敬拜神啊。这个动机不纯正啊，神也不垂听啊，非常好啊，还有吗？就这些吗？啊，嗨 ，OK，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也大家没有人提到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答案啊。第一个就是他第59章里面所说的啊，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第二节对不对啊？好，所以呢，祷告神不听，第一个就是罪，有罪啊。那个诗篇66篇18节， 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与不听啊。好 ，OK， 第一个祷告不蒙垂听啊，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罪，罪使我们跟神隔绝，所以你看到从第二节开始啦，但你们的罪孽是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啊，因你们的手被血沾染，你们的指头被罪孽玷污，你们的嘴唇说谎言，你们的舌头出恶语啊。OK， 这些都是神所不喜悦的，无一人按公义告状，无一人凭诚实辩白，都倚靠虚妄说谎言，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他们抱毒蛇蛋结蜘蛛网，人吃这蛋必死，这蛋被踏必出蝮蛇，蝮蛇这种毒蛇啊。所以这就他们里面所怀的意念啊，都是非常恶毒的啊。所结的网不能成为衣服，所做的也不能遮盖自己，他们的行为都是罪孽，手所做的都是强暴啊！心里所想的，嘴巴所说的，手所做的，脚所奔跑的啊，全部都是罪啊！第七节，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无辜人的血，意念都是罪孽，所经过的路都荒凉毁灭。OK， 所以你看到这些，因为这些事情。所以呢，神不听他们的祷告。OK， 所以第一个是有罪啊。第二个是什么呢？刚才这个Jenny 说了，就是不是用心灵诚实，对不对啊？心里头有一些虚谎诡诈，对。我想就是有口无心啊。我们虽然用嘴巴亲近神，但是心却远离神啊。我们所做的、说的跟做的啊，这个是两套啊。心里头所想的啊，更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这个是。有口无心啊，真的是心里头意念不是很纯净啊，不是很正直，所以神也不听这样的人的祷告啊。那第三个是什么呢？这个平地说的就不是神的旨意，对，不是神的旨意，因为神另外有个更好的旨意，更好的计划。所以呢，你虽然跟他求这个，他不给你啊，不给你在那边哭啊，那好在地上打滚啊。神说我还有一个东西要更好的要给你啊，所以不给你这个啊。第四个就是小恩刚刚说的，不是神的时候啊。虽然这东西是神的旨意啊，但是呢，时候还没有到。那这个时候呢，在这当中，我们就要等候神，就在借着这个来熬炼我们的信心啊，熬炼我们的信心啊。所以神也是等候啊。OK， 我们觉得说，哎呀，主啊，救我脱离这样的一个环境。当然主要救我们，但是神要把我们放在当中熬炼一段时间，我们熬炼我们的信心啊，熬炼我们的信心啊，所以我们需要忍耐等候，然后神呢也要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是情辞迫切的直求啊。他说人子来的时候，他看得到找得到有信德的人吗？啊，他希望我们能够一直的持续的祷告下去，但是呢，有人祷告到一半就放弃了啊，所以这几个是啊。是神如果说好像眼前没有看到他回应我们的祷告的几个可能的原因啊。好，那刚才我们看到他这里讲到以色列人他们所的问题啊，都是各样的罪啊，各样的罪。那因为这些罪的缘故呢，所以这个神不听祷告啊。第八节说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啊，所行的路没有公平啊，他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凡行此路的都不知道平安啊，平安的路道路他们不知道啊。OK， 所以但是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他把我们的脚引到什么？引到平安的路上，对不对啊？主耶稣一来，他就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那时候我们才找到什么是真正啊，真正平安的路。圣灵来里面光照我们了，光照我们的罪，让我们回转啊，回转。OK， 那我们就脚就可以引到平安的路上。这是在什么地方呢？圣经里面。把我们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啊，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开始，对不对啊？是谁做的一个预言啊？撒加利亚啊，撒加利亚那时候因为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他做的这个预言啊，讲到说啊，这个是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78节79节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啊 ，OK， 神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但是在这里呢，他们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啊，不知道平安的路，所以在黑暗当中呢就迷失了啊。第九节，因此公平离我们远，公义追不上我们， 我们指望光亮却是黑暗，指望光明却行幽暗。我们摸索墙壁好像瞎子，我们摸索如同无目之人，没有眼睛的人。我们响午半晓如在黄昏一样，我们在肥壮人中像死人一般。啊，这个虽然外面有光啊，外面这个是光天化日啊，但是呢他说因为里面没有光，所以我们即使好像在大中午的时候我们都会跌倒啊，在黄昏的时候呢啊我们也一样看不见啊，因为什么？最主要是里面没有光，里面的光比外面的光对我们来说更重要啊啊。然后呢下一节十一节，我们咆哮如熊，哀鸣如歌，指望公平确实没有，指望救恩却远离我们。为什么咆哮如熊又哀鸣如歌呢？到底是你是像熊还是像鸽子啊？这两个是极端，对不对啊？咆哮如熊是很凶悍的啊，哀鸣如歌呢是很这个很无助的。他们到底是像熊还是像鸽啊？啊，大家知道吗？
都有，
都有啊，就会说都有啊。为什么？
有欺压人的时候，也有被欺压的时候。
啊，对，有欺压人的时候，也有被欺压的时候。欺压人的时候呢，像是熊啊，咆哮如熊啊。然后呢，被欺压的时候呢，就哀鸣如歌啊。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是这样子的，他们就是对内啊，对内就欺压弱小，在这个国家里面失去公义啊。结果呢，神就让他们被外族来侵略啊。那被外族压迫的时候呢，他们就哀鸣如歌啊。所以呢，这个内斗内行啊，外斗外行啊，对，这个是欺压国内的弱小啊，他们就咆哮如熊。但是当另外一方面呢，他们被欺压的时候就哀鸣如歌啊。所以神说，对人没有联系的时候，你当你哀求神的时候，神也不理啊。所以他们一方面他们咆哮像是熊一样，但是一方面呢，他们就是哀鸣如歌啊。OK， 所以这个时候是神让他们受管教了。第十二节，我们的过犯在你面前增多，罪恶作见证告我们，过犯与我们同在，至于我们的罪孽我们都知道了，大家都心里有数啊。是什么呢？就是悖逆不认识耶和华，转去不跟从我们的神，说欺压和叛逆的话，心怀谎言随即说出，并且公平转而退后，公义站在远处，诚实在街上扑倒，正直也不得进入，诚实少见，离恶的人反成掠物。 OK， 到第十五节的中间这里啊，这里都是讲到他们的恶行啊，恶行恶状啊。因为是恶行恶状啊，神就离开他们啊。好，但第十五节后半开始就一个转机啊，一个转捩点啊。他说什么呢？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啊。神对这个光景啊不高兴啊，没有公平。但是呢，他很讶异的是什么？他说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讶异啊。无人拯救，他这个拯救这两个字是加上去的。本来他看到没有人啊。英文怎么说啊？第十六节 ，He saw that there was no one 啊，看不到半个人啊。然后呢，接着他就He was appalled that there was no one to intervene 啊。说没有人起来代祷代求啊，所以他结果怎么样？他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啊，以公义为铠甲，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好，这个地方啊，讲到什么？好，这里我先有问一个问题哈，这里。神他要来施行拯救了，他是要救谁？他是要救那些被在国内被欺压的那些贫寒人，那些弱势的人呢？还是要拯救这个整个以色列国家啊？他们就说被外族来侵略来欺压了，他到底是要拯救哪一批人？大家知道吗？你也可以看看 圣经里面这个上下文、哦、OK， 这个地方到底他是要拯救谁啊？
转移过犯，
要拯救，就会说是要 转移过犯的人、哦、那个是在第二十节、哦、还有没有大家知道这个问题吗？我在问什么我在问什么？这个对问题有没有，对问题有没有问题？知道我在问什么了啊？他到底神是要拯，神来了，他现在很生气啊，好、哦、要拯救以色列啊、哦，以色列的全国啊、哦。OK， 好，这是根据什么？并且你是根据什么什么这样说呢？
根据。下面他说向众海岛施行报应。
哦，对，这句话很重要，对对对。这个地方他要报复他的仇敌啊，向众海岛施行报应。众海岛是谁啊？众海岛不是以色列人，对不对？
列国。
是列国人，是外邦人啊、哦。所以他要向众海岛施行报应，可见他施行那个拯救的对象是以色列人，以色列这个国家，对不对？哦、不是只是以色列当中那群被欺负的那些啊、弱小的那些弱势的人啊，因为前面他这有提到很多他们流无辜人的血啦，什么这在国家里，这个国家里面，在这国内啊，这个倒行逆施啊，所以有很多这个是这个是受压迫的人啊。但神不是只是拯救那受压迫的人，他还是拯救这整个国家。但问题是整个国家里面不是有很多都是坏人吗？对不对？就是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压迫了那个自己的同胞，所以他们整个国家都被掳走了。那现在神要把他们整个都拯救出来啊，诶，那这样子有符合神的公义吗？啊、哦、好，但是呢这就是预表到将来基督所要做的事情啊、哦。那基督来啊，他不是只是拯救那些被欺压的那些弱者，这些被欺压的弱者是当福音来的时候他们会得着拯救是没有错，他说不是说吗，这个贫穷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哦，那些弱势的温柔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要承受地土、哦、那些哀痛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那些被欺压的那些弱势的，他们会被平反，他们会得到，会被那个冤屈会得伸、哦、因为神要出来。但是问题，神主耶稣不是只是拯救那些弱被欺压的弱者，他更是要拯救谁？拯救罪人，拯救罪人脱离罪恶、哦、所以呢 连坏人他也要拯救。好，为什么呢？他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使我们不再被罪恶奴役。好，好，所以当这个神来的时候呢，他是要拯救整个以色列族，好，以色列族，好，那他要把他们从这个仇敌的辖制当中拯救出来啊。所以今天神来不是招义人，他是要招罪人啊。那我们也都落在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所以我们都可以得救啊，都可以得救。神要把我们从这个罪恶的奴役当中拯救出来，就让我们从这个罪性当中也要拯救出来，让我们不再犯罪啊、哦，不再犯罪。好，那接下来你就看到他说什么呢？啊、哦，他说用他用自己的膀臂施行什么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啊，然后呢是以公义为护心镜，以拯救为头盔啊、哦，所以你这边看到什么东西跟什么东西两个。就是这样共同一再的这个出现啊、平行的出现两个字眼，一个是公义，一个是拯救，对不对啊？公义跟拯救，哎，为什么一下就提到公义跟拯救，然后又公义跟拯救呢？我这边还有一个刚才没有提啊，这个 PowerPoint 上面秀啊，这里他说啊，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啊，甚为诧异、哦、这里强调的是神独行，神是那位独行其事的神啊、哦。讲到他的人孤单，因为他找不到跟他同心的人啊、哦，他希望有人跟他同心，但是他找不到那个代求的人啊、哦。但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当神在要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归回之前啊，神是有找到代祷者，像谁啊？但以理，对不对啊？哦，那当主耶稣要来的时候呢，神也有找到代祷者啊，为着基督的来到要祷告的是谁？像西缅，对不对啊？所以西缅呢在那边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啊。 那但以理呢也为着神要让这个以色列人被掳归回在那边祷告，所以神实际上是有找到这些代祷者，但是他说这里却说他找不到人，无人代求，他就很诧异。当然这个意思就讲到说神里面的那个孤单，当然是有一两个几个，但是就是凤毛麟角，凤毛麟角，这个绝大多数人对于神的作为还是一无所知。神在这边讲到说他里面很盼望希望找到这个有代祷的人跟他同心的人，那其实后来既然是找不到，就他就独行其事，他就自己起来做，起来做他就穿上这个公义的这个护心镜跟拯救的头盔，我们刚刚讲到说那为什么公义跟拯救常常放在一起讲呢，公义跟救恩啊拯救就是 salvation， 常常相提并论，为什么呢？因为神是替受屈的人伸张公义，神的救恩临到什么人身上呢？是那些受屈的人身上，然后所以当神的救恩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神的公义就彰显出来了。所以神为什么要施行救恩呢？就是公义是他的根基，因为神不让这个世界上不公平的事情、被压迫的事情持续下去，所以因着他的公义，他要出来施行拯救。所以呢，公义是救恩的根基，那救恩呢是公义的彰显。当神的公义彰显出来的时候，就是他的救恩，他在这世界上要施行救恩。那公义是存在神的心里面，对不对？存在神的心里面，所以这边讲到公义做他的护心镜，神的心里面因为有公义，所以他的那个救恩就会显出来。那这个头啊，头是我们一个人当中这个最凸显的地方，对不对？你看到一个人就是看他头，所以当他头上戴上救恩的时候，就是救恩就是最明显的一个部位，所以里面因为有公义，所以外面显出来就是神的救恩。那他说啊，接着他是说用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衣服跟外袍都讲到我们的行为，所以呢热心跟报仇就是神实际的行动，他因为里面心里面有公义，然后呢彰显出来就是救恩，然后他的实际的行动呢就是他的热心跟他的报仇，这个所以当你看到有一些地方啊这个不公不义，那很多人有些人受到压迫，甚至于在你四周围有看到有一些人真的是受到欺压，那时候你就会祷告啊，求神的公义彰显出来啊，神啊你要出来管教这个事情，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会祷告神的公为神的公义祷告，我们不是祷告那时候不是祷告神的慈爱啊，神啊你要怜悯你要施行慈爱，我们知道神是慈爱，但是我们这时候更迫切的需要神彰显他的什么公义，我们要他彰显他的公义，那他的公义一彰显出来，我们就会看到神的救恩，神的救恩就会临到那些目前在处在这种被压迫的那种困境当中的人当中，那接下来他说什么，他必按人的行为施报，恼怒他的敌人，报复他的仇敌，向众海岛施行报应。所以神这时候施行救恩是把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要救回来，十九节，如此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也必敬畏他的荣耀，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那二十节说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虽然神拯救整个以色列族，把他们从被掳之地要拯救出来，对不对？但是他这里讲到说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讲到基督，对不对？预言到基督，他来到是来到哪里呢？来到是整个以色列人当中吗？不是，他是只来到以色列人当中的那一小部分人，是什么？转离过犯的人，转离过犯的人。所以这里讲到说神的救恩虽然是那么广大，可以 apply 到每一个人身上，但是真正得救的不是每一个人，乃是那些谁啊？转离过犯的人。所以神的同在是临到悔改的人身上，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神会临到我们，神会临到我们，但是不是临到每一个人，乃是临到那些悔改的人身上。好，那第十节啊， 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啊，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啊。OK， 我们刚才有提到这个公义跟救恩两个常常相提并论啊。第21节里面我们有看到另外两个词也是常常相提并论的啊，在整卷圣经里面，整本圣经里面这两个词是常常相提并论的，是哪两个词啊？有没有人看得出来？21节看得出来吗？啊，到目前没有人看得出来哪两个词是这个话，灵跟话啊。哦、Pinky 很好，Pinky 今天你要得100分。OK， 对，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灵跟话，神的灵跟神的话，在圣经里面常常被相提并论啊啊，神的灵跟神的话。这个是也是基督徒啊成长当中的两个大的支柱啊，两个大的支柱。我们一方面我们需要神的灵，一方面需要神的话啊。所以有人形容神的灵是什么？神的灵就像那个火车头啊，神的话呢像那个铁轨。那这个铁轨是告诉我们要往哪边走，对不对啊？但是我们知道说往哪边走，但是里面没有动力，我们也走不动，对不对啊？所以我们需要有神的灵，我们神的话引导我们的方向，但是我们里面需要有那个神的灵，让我们能够行出神的旨意来，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光有神的灵，那没有神的话，里面很这个 powerful， 但是呢，问题是你有时候就常常会被欺骗，有时候哦搞错了，被一些事情这个引过来引过去，你搞不清楚神的真正的旨意是什么，因为你需要有神的话来做这个。做归正，帮你让你知道说这个路要怎么走法啊、哦。所以教会也是分两个极端啊、哦，一个是什么灵恩派，一个是福音派。灵恩派就比较强调神的灵，福音派呢比较强调神的话啊、哦。OK， 所以很多人说 Bible Church 啊、哦，凡是讲到 Bible Church 的都是福音派，因为他强调 Bible 啊、哦。那另外这个。灵恩派的话就讲到神的灵啊，神的灵。那但是我们两边都要抓住啊，我们又要神的灵，又要神的话。所以这里说啊，我要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呢，就不离开你啊，不离开你。那他这个说，他这个是他跟我们所立的约，这个约是什么约？是新约，对不对啊？所以新约就是神把他的灵、他的话赐给我们，而且呢不离开我们啊啊。OK， 所以这个是。啊，这个我们就这个在圣经整卷圣经里面，你就常常看到神的灵跟神的话常常的啊、一再的出现啊。主说我的话就是什么？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那主耶稣自己是那话，对不对啊？主耶稣那道，但另外一方面，主耶稣也说他就是那是生命的灵，所以他又是灵又是话，所以神的灵跟神的话其实是常常是一体的两面啊。但是呢我们有时候会把它分开，但是实际上它又是一体的两面啊啊。OK， 好，那这个就要补充什么？
哎，对。好，我要请小 C 好不好？小 C 帮阿姨念一下啊、哦。请你帮我念在以赛亚书45章第8节，大家也可以翻一下自己的圣经。以赛亚书45章第8节，好，请小 C 帮我们念这一段经文。
诸天啊，自上而低，公仓降下公义，地面开裂，产出救恩，使公义一同发生，这都是我耶和华所造的。
对，所以公义从天上降下来，地面就会裂开，而产生出了救恩啊。所以这个救恩就跟公义一起发生了，这是上帝自己说的话啊。所以先要有公义， 所以然后才有救恩。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看到第六十章啊。六十章的主题是什么呢？ The glory of Zion， 锡安的荣耀，锡安的荣耀。第一节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万国要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好，这个你是谁？你的光已经来到，这个你是谁啊？我刚刚看到那个标题了，标题就是锡安，对不对？锡安的荣耀哈。好，那这个地方，那他说，这个地方会不会是以赛亚啦，或者是基督啦？不是，因为这个女它是阴性的啊，是讲女性的，所以是讲到那个锡安啊，锡安。好，那这个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啊，发现照耀你，这个听起来有点不知道他确实在讲什么，英文可能比较清楚啊，清楚说那个啊什么 ，The glory of the Lord rises upon you 啊。翻成中文就是说，耶和华的荣耀升起来，照在你的身上，照耀着你。神的荣耀啊，照在你的身上啊。The glory of the Lord rises upon you， 他在好像是这个一个太阳升起一样，在照耀着你啊。好，那这一段话让我们想起在创世纪里面的一幕场景啊。在创世纪里面也是有一幕场景啊。这个太阳升起来齁，那个光照在一个人身上齁，是谁？大家有没有想到齁？创世纪里面有没有想到哪一幕啊？这个太阳升起来照在一个人身上，有没有想得出来吗？
雅各终被路易勒
OK，就也等不及了啊！雅各啊，在毕鲁伊勒的那一幕啊，那个创世纪32章31节啊，我们可以另外讲翻译，就是说雅各经过毕鲁伊勒的时候，日头升起来照耀他，他的大腿就瘸了。英文是说 The sun rose above him as he passes Peniel 啊 ，Peniel。那这个是啊。这个字的原文啊，就是 rose above 或者是那个 rise upon， 这原文是同一个字啊，同一个字，这个同一个字都是说升起的意思啊。好，所以当那个雅各他经过毕努伊勒发生什么事情，大腿窝被摸了一下，对不对啊？所以他就瘸了。那这个是讲到他在灵性上面他被神破碎了。当他被神破碎之后，从外表看起来他走路就一瘸一瘸的，就很不体面啊，不好看啊，没有那个过去的那种豪气啊。但是现在呢，但是他在里面却是发生了一件更宝贵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神的光就临到他了啊。所以他说，当他被摸了一下的时候呢，他说啊，日头升起来照耀他。这对他人生来说是一个新的起头，新的改变。从那天开始，他的名字被改变了。本来叫雅各的，从那天开始他叫以色列啊。那为什么能够被改变呢？就是因为他被破碎。所以当一个人被破碎之后，那个神的荣光就照在他的身上啊。那一样在这个地方呢，耶和华的荣耀啊升起来照耀你啊。The glory of the Lord rises upon you。为什么神的光会照在你身上呢？因为在以色列当中也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被神破碎。他们在什么地方被神破碎？在巴比伦，在那边被被掳70年之后，他们被彻底的破碎。所以现在神把他们重新带回来的时候，这时候他说啊，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在一个被破碎的人身上，神的光就可以临到他啊。所以呢，要先有破碎，才会有荣光啊。所以主耶那个施洗约翰说啊，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啊。我们这个人只有先衰微，神才会兴旺。 只有我们这个人被破碎，神的光才会临到我们。好，好，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说，哦，现在这个锡安啊，锡安过去都是犯罪啦，被神管教啦等等，好，但是经过70年之后，他神把那些被掳的人啊带回来之后，现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了。前面不是他把他们那些人要带回来吗？好，神独自施行拯救啦，对不对？好，好，那他这个把这些这个转离过半的人带回锡安了。所以第60章开始就看到这个荣耀就来到，兴起发光，好，兴起发光。好，那这里这个他说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的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啊。万国要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OK， 这边又是讲到发现的光辉，前面有讲到说荣耀发现照耀你，这边要救你发现的光辉，其实原文都是同一个字，都是升起的意思啊。这个60章第三节也可以，后面这段可以这样翻译说，第三节可以这样翻译，就是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什么？你升起的光辉，或者说是你黎明的光辉，好，因为就是日头升起，好，这个英文啊 ，New American Standard 是说 ，and kings to the brightness of your rising， 好，就是当，就是你那个升起的那个光，好，君王都要来救这个光，NIV 是翻成 and the kings to the brightness of your dawn， 好，来救你这黎明的光，因为什么呢？因为在你的生命当中啊，你已经从黑暗进到黎明了，在你的生命当中，那个黎明的光已经出现了。当你的黎明的光从你的生命当中散发出来的时候，然后君王都要来救你这个光，啊，好，那什么叫做我这个黎明的光？我生命里面有这个黎明的光辉啊，然后呢，君王要来救，这是什么呢？这一定就是他说。救你发现的光，这光是哪来的？这光就是神的荣光照在他身上，对不对？他说因为耶和华的荣耀已经发现照耀，耶和华的光已经升起照在你身上，照在你身上之后，你君王就要来救你这个光，哦，所以这光到底是从哪边来的啊？是从哪边发出来的？是从神那边来的，对不对？神的光线照在你身上之后，你在反照神的光，让人来寻求这个光，哦，所以我们这个人一定要先被神光照，神的光要先临到我们之后，我们才能够反照出神的光，把神的光反照出去。所以到时候他们所救的那个光不是我们自己的光，乃是我们发现的光，就是说我们反照出去的光是神的光，哦，神的光临到我们，我们就可以成为众人的祝福啊啊 ！OK， 所以当我们这个人得救啊，被神经历到神的在我们里面的那个显现，我们这个人就改变了。我们这个人改变了之后，人就会发现我们不一样，他们就会来救啊我们所发现的这个光辉啊。第四节开始啊，这里就是讲到，哎，我们讲到说那个锡安是代表什么？锡安就是耶路撒冷，对不对？但是在以赛亚书里面，锡安常常是预表到将来的什么？有两个，第一个近期是讲到教会，在教会时代就讲到教会，远期呢讲到新耶路撒冷啊，哦，所以
千年国度
啊，哦，OK， 千年国度跟新耶路撒冷 ，OK， 这两个我们都把它当做远期的应验啊，哦。那但是呢，在教会时代，这个锡安的这个对于锡安的这个预言啊，已经开始在应验了。所以从第四节开始啊，我们看到这些事情也可以应用在教会里面啊。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OK， 在当时他们讲到第一个最近的应验，就是讲到说他们被掳归回了啊。所以他说哦，这边就讲到应验到说，当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呢，神的百姓从各个地方呢被带回锡安啊。但是在教会时代就讲到说，这些得救的人，神的百姓啊，被带到教会里面来，被带到教会啊，从各个管道啊，各 各个方式被带到教会，然后呢，那时你就看见啊，就有光荣，你心又跳动又宽敞，因为啊，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所以这些不只是这个人啊，得救的灵魂啊，归到教会，还有呢，这物质上地上的许多物质上的那些祝福啊，也临到教会啊。OK， 好，那这个是在教会历史当中呢，我们看到，当然是我这边所讲的锡安是说真正合神心意的教会啊，真正合神心意的教会，他会经历到神的这方面的这些祝福啊。但是将来在千年国度当中会完全的应验啊。那他说啊，第六节啊，成群的骆驼并米甸和以法的毒蜂驼必遮满你，示巴的众人也都必来到，要奉上黄金乳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基达的羊群都必聚集到你这里，尼拜约的公羊要供你使用，在我坛上必蒙悦纳，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啊。啊，我们这边稍微看一下这个，这里有提到一些地名啊，这个地名跟啊，这 PowerPoint 上有去了啊，这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他提到说啊，有米甸跟以法的毒蜂驼啊，米甸是谁啊？米甸是这个基土拉所生的啊，亚伯拉罕跟基土拉所生的一个儿子啊，叫米甸。还有以法的毒蜂驼，以法是米甸的儿子，就基土拉的孙子啊。那后面又提到说示巴的众人必来到，示巴是谁？示巴是这个基土拉的另外一个孙子啊。然后呢还有基达，基达是谁？基达是以实玛利的儿子啊。然后呢还有尼拜约，尼拜约呢也是以实玛利的儿子啊。所以这些都是亚伯拉罕除了这个以撒之外其他的那些后裔，他们会把这些他们所在之地的那些特产啊都带到耶路撒冷来奉在神的祭坛上面好，那这个是这个第八节呢，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这窗户是讲到说鸽子笼他们那个鸽子的住的那个笼子有些窗户，所以他们那些鸽子都自己会飞回来，对不对？出去飞了一阵子之后会回来，所以他说看到哇，那个鸽子都好像飞回来，然后还有像云彩一样的这样子像这边飘过来，就像这许多云彩还有这个鸽子这个是谁啊？就是那些人归回来那众海岛必等候我，首先是他斯的船只，将你的粽子连他们的金银从远方一同带来都为耶和华你神的名，又为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了你好，所以神把这个他的粽子都从各个地方震动出来带回来，还有财宝从各个地方带回来我们看下面这个地图这里有刚刚提到谁啊？那个这个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在以色列地，然后米甸呢？米甸毒蜂驼是在这个西奈半岛的东边那块地方阿拉伯半岛的西北边，示巴是在这个阿拉伯半岛的这个西南边然后还有基达就在以色列的东边的沙漠地带是游牧民族尼拜约呢？尼拜约是可能是住在这个以东那一带以东那一带然后他说现在有他斯的船只呢，把神的粽子这样带回来，他斯是在西班牙，所以在很西边的地方，最远的地方OK， 那好，就看到这些东西，这些都陆续的回来第十节，外邦人必建筑你的城墙，他们的王必服侍你。我曾发怒击打你，现今却施恩连续你。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昼夜不关，使人把列国的财物带来归你，并将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哪一邦哪一国不侍奉你，就必灭亡，也必全然荒废OK， 这个地方的应验应当就是在千年国度里面千年国度里面在新天新地也是那时候讲到说那个新耶路撒冷那个门城门都不关闭的然后呢对，然后那时候那个神的那些得胜者要掌管列国列国那时候列邦列国好，那这个所以那这段经文看起来就像是在将来才会全然应验 十三节啊，利巴嫩的荣耀就是松树、杉树、黄杨树都必一同归你，为要修饰我圣所之地，我也要使我脚踏之处得荣耀。利巴嫩，我们看这个地图里面，就利巴嫩是在那个以色列的西北边了啊，北边啊，北边那块地方，它那边盛产这些树木啊，所以这些呢都要用来修饰神的圣所啊。那十四节，素来苦待你的，他的子孙都必屈身来救你，藐视你的都要在你脚前跪拜，他们要称你为耶和华的城，为以色列圣者的锡安。所以神的居所大有荣耀，这个神的居所大有荣耀，在末后的日子里面，这个当然一开始先讲教会，那到了千年国度的时候呢，会更加的荣耀。OK， 这个是到十四节，好，十五节开始，在这后面这一段讲到这个荣耀的光景啊。十五节，你虽然被撇弃、被厌恶，甚至无人经过，我劝你变为永远的荣华，成为累代的喜乐。后面这段写的这个内容都非常优美啊。这个是讲到那个耶路撒冷本来是被撇弃的、被厌恶的，没人经过，已经成为荒凉啊，因为被掳嘛啊。但是呢，神要让他成为永远的荣华，成为累代的喜乐啊。好，十六节啊，你也要吃万国的奶，又吃君王的奶。什么叫做吃万国的奶，又吃君王的奶啊？啊，吃万国的奶跟君王的奶，好，先就当时来说了哈，在当时他们那时候被掳的时候，他们不是都被打散到被掳到外邦去，但是有一天他们会被带回来。那被带回来之前，在被掳到外邦的那段时间啊，神等于是让他们吃列国的奶啊、列国的王做他们的这个养父啊、或者是乳母啊、把这些人这个抚养长大之后呢，把他们带回来啊、好，那个是在就当时来讲，哎，他不是前面我们读以赛亚书有说吗？哎呀，我是独居丧子的，这些儿女是谁帮我养大的呢？原来他们是被带到外邦去，后来神把他们带回来，然后哇，现在都长那么又高又大了啊。好，所以那时候是神借着外邦成为他们的养父跟乳母啊。那但是今天在教会时代啊，神也让我们能够吃万国的奶跟君王的奶啊。那万国跟君王都讲到说，这个都是教会以外的世界，对不对啊？教会以外的世界会成为我们属灵的资源跟供应吗？我们不是要吃神的话，对不对哈？但是神也会让我们借着被在这个外邦的这个世界当中呢，得到供应，得到什么供应呢？这个赚钱啊，不只是那个哈，还有什么？还有我们在这当中所得到的各样的经历。管教，还有呢点点滴滴。圣经里面罗马书说万事互相效力，叫什么爱神的人得到益处啊。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啊，神让我们经历各样的事情，就是叫我们得益处啊。那这样事情有好事有坏事啊，有好像是平顺的有不平顺的。可是呢，这些是什么？这些就是万国的奶跟君王的奶。我说哇，这个有的是苦难，苦难不好吃啊！哎，神说这是君王的奶哈，这是上好的 ，the royal 啊 ，royal food 啊，这个是君王皇室所吃的，给王子吃的这个特好的料哈、啊。我们今天从这些万事互相效力当中，我们得到益处，所以我们说主啊，感谢你，你让我在这里吃万国的奶，吃君王的奶，就是让我的灵性要长进啊，灵性长进。所以我们不仅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得着喂养，得着神的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也要吃万国的奶，我们要吃君王的奶，就是借着临到我们各样的事情，我们要能够从当中得到养分。那接着他说啊，你便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雅各的大能者啊。从这些当中，我们经历这些事情，我们开始来认识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你就会知道，你就会认识我耶和华呢是你的救主。你没有经过破碎，没有经过灾难，你怎么会 经历到神是你的救主呢？对不对？啊，你没有经过那一切，你怎么会知道说他是你的救赎主呢？而且呢，知道他是那位大能者啊，你一定要去吃这个万国的奶跟君王的奶，才发现哦，原来神真的是拯救者啊，是大能者。然后十七节，我要拿金子代替铜，拿银子代替铁，拿铜代替木头，拿铁代替石头啊。这什么意思啊？你就看到说，神把那一切材料都 upgrade， 对不对啊？哦，铜要变成金子，那铁呢？铁用银子来代替啊，铜用金子来代替啊。然后铜呢是代替木头，铁又代替石头啊，就每样东西都 upgrade 啊，让这个让锡安里面它里面所有的那些材料，所有的建材呢，全部都升等啊，升等。那这个是讲到什么？锡安就讲到教会，对不对啊？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就是这个锡安里面的每一个这个建材啊，其实都是讲到我们这些人，对不对？我们这些人就是神的这个建材啊，活石啊啊。但是显然神要让这些东西全部都 upgrade 啊，全部都升等，就是说圣灵在我们当中做一个工作，把我们的生命要彻底的改变，从卑贱的变成尊贵的，从没有价值的变成有价值的。所以这个是圣灵在门徒身上所做的变化的工作，他要把我里面的铜变成金子，把里面的铁变成银啊，把我里面的木头会朽坏的变成铜，然后呢石头变成铁，更加的刚强啊，然后呢这个本来是铜的现在变成金子，散发出神的性情来啊。所以在我们身上每一样东西，神都要让它就从本来是卑贱的现在变成高贵的。这讲到圣灵的工作啊，所以我们一方面吃万国的奶，一方面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做着变化的工作啊，到最后我们到了新耶路撒冷变成什么宝石啊，都变成宝石了。然后呢第十八节啊，十七节的后半说，并要以和平为你的官长，以公义为你的监督啊，以和平为你的官长，以公义为你的监督，就是说现在耶路撒冷的这些掌权的人呢改变了啊，是 peace 跟 righteousness 啊，做这个耶路撒冷里面的这个啊监督者。那这个是讲到什么呢啊，讲到什么 ,OK, 你记不记得在哥罗西书啊，说我们要让基督的什么在我们心里面做主啊，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做主，那个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啊。所以这里讲到和平就是平安啊，哦，现在就是要让基督的平安还有基督的公义啊，在门徒的心里面做王。所以讲到说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做王掌权，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王掌权的时候，就会带下平安，就会带下公义，哦，OK, 所以神圣灵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同时他自己在我们里面掌权居首位，哦，这个是神在教会里面在门徒当中所做的工作。那下一节呢，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啊，天下太平，对不对？好，很好，天下太平。但是这个天下太平当然是讲到将来这个整个世界会变成一个太平的世界啊。但是今天在教会里面呢，是讲到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我们会经历到这个很深的平安，不再有强暴，不再有 violence 啊，不再有暴力，不再有荒凉跟毁灭的事情。神在我们里面做一些事情，就是什么呢？叫做诗篇里面说，这个叫做折弓断枪，把弓折断，把枪折断，哦，把战车焚烧在火中啊，就是什么让我们里面一切人的那种挣扎跟那种力量努力都完全的安息下来，让神自己在我们里面掌权，哦，所以这个就讲到说，神在我们里面掌权之后，在我们里面就会有一个很深的平安，不再有 violence, 不再有强暴，不再有荒凉跟毁灭，哦，因为神把这一切的这个暴力，他把它废去，让 他自己在我们里面掌权。这个暴力不要讲说外面的人给我什么暴力，不是，这个暴力其实是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个人啊。有时候你会不会想到，哎，我们安静清净组啊，一清净组哦，脑袋里面这个胡思乱想啊，这个啊，里面没有平安，没有安息。但是，哎，有的时候，比方说我们聚会唱诗歌敬拜神，完的时候，哇，一个很深的神的同在临到之后，你里面就非常的平安，非常的安息。为什么？因为神在我们里面掌权。我们要让这个平安啊，要源源不绝，不是只是在聚会当中，不是只是唱完诗歌之后，那个短暂的一段时间有那个气氛，不是，乃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洋溢出来这样一个平安。那这个是要怎么来的呢？你要常常浸泡在神的同在里面啊，你常常经历到神在你里面的同在跟吸引，你就会。你的生活，你的举手投足里面就会散发出平安，你就不会像以前那么的急躁，做事情不会那么急躁啊，不会讲话不会那么急躁，因为你要保守那个神的同在啊。所以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那想到特别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呢，接下来就说啊，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名，称你的门为赞美。这一座城它有旁边有城墙，对不对？这个城墙呢，它会有一个名字叫做 salvation， 就是拯救。意思就是说，当你进到这个城墙里面，你就得救了。你一进到里面去就得救。旧约里面有一种城啊，你一进到里面去你就得救了，这叫什么城啊？啊，知道吗？有一种城市 啊，你只要到里面去，你就会得救。怎么会有这种特别的城市？有啊，旧约里面有一种城市，
陶城，
叫陶城，对，陶城。以色列啊，有一些陶城啊，神在各个支派里面有设立一些陶城啊，那就是让那些哈、哦、不小心把人给杀死的人啊。就是这个叫做什么啊？这个过失致人于死啊？那不是故意要杀他，就是我不小心，比方我这个把这个砍树，结果后来斧头那个飞出去，把旁边的同伴给扎死了。我不是要杀他，但是那是不小心把他弄死了啊，开车撞死人啊，压死人就不小心的啊。那这种叫做就过失致人于死的这种人呢，如果被他的这被害人的这个家属追上的话，他是要会被打死的。但是他们可以逃到哪里去？逃到陶城里面去。陶城里面的话，那个祭司就会保护他，当地的长老会保护他，说你不行，你要报仇，你在这个城市之外报仇可以，但是在城市之内你不行，所以他们在那边会得到保全，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当那任的大祭司过世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从里面出来。那时候那些要报仇的人也都没有在权力再去报仇了，所以那个叫陶城，在以色列几个各个重要地方，他们这个约旦河东有三座，约旦河西有三座，总共有六座陶城，让北中南的地方的人都可以就近逃到里面去。所以呢，哇，那个要逃命的人哇，赶快跑，跑跑跑，后面人在追。可是当他看到那座城的时候啊，那座城呢，对他来说就是 salvation， 就是拯救，他只要进去他就得救了。今天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预备了一座陶城，陶城这个锡安，其实这个陶城就是预表基督自己了。我们逃到基督的里面，我就得到拯救了。那这边他有用一个很具体的一座城，就是锡安，他的城墙就叫做拯救。所以我们只要进到这个城墙里面去，我们就得救了。好，那我们进去就得救了，哈利路亚。那进去的门在哪里啊？叫做赞美，就赞美。今天我们要得救啊，神给我们一个暗示啊，我们要从我们的困境里面得到拯救啊，有一条路就是借着赞美。当我们一赞美啊，我们就从我们的这种困境，我们的负面思想里面得到拯救啊。常常赞美神，你常常就活在哈利路亚的一方啊。所以神这个耶锡安呐，在这里可以说就代表那个陶城，也可以就是说神的同在啊。我们进到这个神的同在的范围之内，我们就得到拯救啊。那但是我们怎么样进到神的同在里面去了？ 记得赞美，啊，记得赞美。所以这个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啊，可以这样翻译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啊。他预备了一条路，使我能把救恩显明给他。当我们来带着感谢，感谢其实跟赞美是一体的两面啊。我们感谢神，其实在赞美神，赞美就感谢，这两者常常是一起发生的，对不对啊？当我们在感谢神、赞美神的时候呢，神说啊，你就为我预备了一条路，让我呢可以把救恩显明给你，让我可以救你啊，救你从你的困境里面出来。所以要进到这个救恩的这个城墙的一个秘诀，就是借着赞美啊啊。所以呢，接下来第十九节啊，日头就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以神要为你的荣耀。哦，这个光景不就跟启示录里面讲的一样啊，哦？神要做我们的光啊，哦，好，那是将来在启示录将来会发生的事情。今天在我们里面也是一样啊，哦，神要做我们的光。我们今天光不再是靠着外面啊，哦，今天晴天哦，那心情很快乐。今天雨天，哎呀，这个快要忧郁症，不是啊，因为我们里面有个光啊。哦，这个耶和华要做我的光啊，那所以就不会受外面的这种阴晴啊，受到外面环境影响了，因为我们里面有个光啊。然后呢，啊，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不会阴晴，不会说什么月初月朔月旺，哎呀，这个今年初一十五的不会。他说因为什么样呢？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你不要想到说等到有一天啊，我上天堂这个悲哀的日子才完毕。今天你得着神，得着神成为你的光，你悲哀的日子就完毕了。然后呢，你居民都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是我种的栽子啊，幼苗啊，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啊。这个是讲到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分子都，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神的荣耀，神是我们的荣耀，但是我们也要成为他的荣耀啊。然后呢，自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我耶和华要按定期速成这事。好 ，OK， 这个所以这是看到教会里面的荣耀啊，最小的都要成为大啊。